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此时此刻全世界最关心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就是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开票结果齁，从台北时间今天早上7点开始呢，就已经陆陆续续开出一些票数出来了齁。跟大家报告目前最新的状况齁，川普呢目前是赢得了23张的选举人票，暂时领先贺锦丽的3张候选人齁。那川普呢现在得到选举人票的州呢分别是肯塔基州的8票，还有印第安纳州的11票，以及维吉尼亚州的4票。贺锦丽呢则是拿下了佛蒙特州的3票齁。那当然继续都在开票当中齁。今天我们就来先科普一下，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制度呢是有所谓的选举人票齁，就是在每一周所有的票数开出来之后呢，获得领先的那一位呢就可以拿到那一周的选举人的票数齁。那当然选举人票数呢根据各州不同齁，少的呢只有3张齁，多的呢可以达到54张，是哪里呢？就是加州齁。好，那现在呢开出来的这几个州呢选举人票数都还不多啦齁，所以呢其实很多很多的变数存在就是齁。不过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齁，根据他们有一个出口民调，通常这个所谓出口民调就是投完票之后呢访问这个选民，你对于谁会当选啊，这个猜就是说出自己的意见出齁。那目前呢最新的出口民调呢是以这个贺锦丽以4个百分点齁领先川普。不过这都是参考数字齁，包括我们刚刚讲这个所谓的开票的结果也是各媒体的报道，最后要以根据他们的选举机构公布的为准齁。不过呢在这样子的一个选举人制度底下呢，就有可能发生说你的总票数虽然是赢了，可是呢你的选举人的票数有可能会输哦。好，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发生过齁。那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啊，如果你有关心的话应该都知道川普跟贺锦丽呢两个人呢在民调上咬得非常的紧啊，一下是贺锦丽领先，一下是川普领先啊，互不相让啊。所以呢这场选举呢的确也蛮刺激的啊。那可能在很多的媒体上面都有听到所谓的摇摆州啊，所谓的摇摆州就是在这个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呢，在这个部分呢并没有说一定是 比较偏向哪一党的支持哈，所以呢，这些州往往都是关键的这个决胜的州哈。那包括哪些是摇摆州呢？总要有七个哈，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七个。第一个呢，就是内华达州啊，内华达州呢，它有六张的选举人票。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亚利桑那州，它有11张的选举人票。另外呢，这个在北部的地方哦，威斯康星州有10张选举人票，密西根州呢有15张选举人票。刚刚讲的内华达州跟亚利桑那州呢，比较偏是中西部啦齁。好，那另外呢，比较偏东部的呢，只有宾州，宾夕法尼亚州齁。这个宾州呢，哦，这个非常具有关键性齁。因为呢，川普呢，在稍早呢，又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面发文说齁，宾州呢发现有大规模舞弊的传闻啊齁，并且说呢执法机关齁，已经前往现场的路上齁。但是呢川普并没有讲太多细节。我在想齁，他美国选举可以这样子吗？在开票投票的过程当中可以由候选人宣布这样的消息吗？如果以台湾的选举的相关法律来讲，这应该已经违反了选罢法了吧齁。好，但我不知道这个美国是不是有类似的这个法律齁。不过宾州的确是在七个摇里面呢选举人票最多的一州齁，是19张。另外呢还有北卡罗来纳州呢这是16张，还有乔治亚州也是16张齁。好，那等一下呢陆陆续续会开票齁，到这个9点的时候齁，陆陆续续就会有阿拉巴马州，还有康乃迪克州，华盛顿这个哥伦比亚特区齁，还有伊利诺州，坎萨斯州，缅因州，马里兰州，还有马赛诸塞州，也是麻省啦齁，还有密西根州，密西西比州，还有纽泽西州，北达科达州，还有奥克拉荷马州，还有宾夕法尼亚州，也就是宾州齁。好，还有罗德岛，还有呢德克萨斯州齁，就是德州齁。好，接下来呢就陆陆续续这些这个州呢都会在九点半之前齁开出来。待会呢如果最新的这个投票的结果呢再跟大家做报告齁。好，那因为呢美国总统大选这件大事齁全世界都在关注，那更不用讲齁，金融市场也是从这个上个礼拜开始就真的比较感受到选举对于行情影响了齁。不过在昨天投票结果出炉前的交易日呢，美国股市表现倒是还是不错的齁。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齁，四大指数都是上涨，而且上涨幅度也还算蛮大的齁。一开盘的时候呢其实都还在观望齁。可是呢后来呢这个交易非常的热络，开始就拉抬的行情啊。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1.02%， 上涨了 427.28 点，收在 42,221.88 点。S&P500 指数呢则上涨了 1.23%， 涨了 70.07 点哦，来到 5782.78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259.19 点，涨幅有 1.43%， 收在 18439.17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83.84 点，涨幅有 1.69%， 收在 5057.83 点，5000点的大关又再度这个收复了齁。好，那当然了齁，我们也讲过齁，如果是川普获胜的话呢，他会对于这个大企业呢采取减税的措施齁。如果以这个方向来看的话，其实股市还蛮喜欢减税措施的哈。只不过因为大家又担心川普上任之后有太多的变数，特别是苛征关税这事情呢又会影响到全世界的贸易哈，所以这个投资人心情大概也是蛮矛盾的就是了哈。好，不过呢看起来昨天的这个美国的盘势并没有在投票前出现比较犹豫的气氛，反而出现比较大的响，我想科技类股应该还是攻城。昨天呢在科技五大天王呢这五档股票包括了脸书、苹果、 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啊、哦，还有微软以及亚马逊呢，通通都是上涨的哈。那在费城半导体的部分呢，高通上涨哈，应用材料也是上涨，德仪则是下跌了。那辉达呢，又再次这个上涨了 2.84%、哦、美光呢也上涨了 3.7%， 这两家都是半导体的领导物哈。那台积电的部分呢，在美国挂牌的 ADR 昨天也上涨了 2.19%， 日月光涨了 0.73%， 不过联电反而是下跌了 1.56%、哦、嗯，最近呢在台股的部分外资呢也在拼命卖联电、哦、嗯，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就是了哈。好，那中华电信ADR 呢也是上涨了 1.08%、哦、刚刚有讲到哈，这辉达的股票呢涨幅有 2.84%， 来到每股 139.91 美元，超越了苹果哈，成为呢全球市值第一大的公司哈啊，所以这个时代造英雄哈，那现在这个时代的英雄就是辉达哈，而且呢美国这个标准普尔公司的所编制的道琼指数呢他们上个礼拜呢公布也宣布说要把辉达呢纳入道琼工业指数的成分股里面哈，要取代这个时代的眼泪吧哈，可以这么说，要取代谁呢？要取代的就是英特尔公司哈，这个也有人翻英戴尔了哈。Intel 这家公司呢，曾经也是独领风骚的公司啊。我们使用的这个笔电啊、电脑啊，过去都是使用这个英特尔的这个相关的零件，对不对？好，不过呢，它在道琼工业指数呢，待了25年之后呢，现在呢也要黯然下台了哈。嗯，这个真的，科技业哈，每一个周期都会出现新的英雄，但是也有人会暗淡的走下这个舞台哦。当然不是说表示这样就一蹶不振，未来是不是还有机会再东山再起呢？也许还是有机会。科技的世界哈，千变万化，很难去预测就是了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跟半导体相关的公司啊，有关的新闻，这个新闻呢也闹了一两个礼拜了哈，就是 AI 的伺服器大厂美超微，这个美超微跟超微是不一样的哈，大家搞清楚啊。昨天呢，股价虽然是收红哈，6.42%哈，不过呢，盘后的股价是下跌超过了10%哈，主要还是他们在盘后公布的财报呢，非常的不理想啊，再加上之前呢，会计师呢，也不愿意为他们的财报做背书哈，这个事情呢，这个风波呢，到现在呢，还是持续当中哦。那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有会计师签证的这个年报出来呢？现在也还不知道哈。所以美超微的股价最近呢，真的是跌得蛮惨的哦。好，这虽然哈，它也是 AI 相关公司啦哈，不过呢，你看哈。风光的就像辉达哈，可是呢，也有像这个美超微哈，现在遭遇到非常大的逆风情况哈，所以这告诉大家是说，虽然 AI 这个题材很夯哦，可是呢，也不是说所有的股票啊，所有相关的公司都可以雨露均沾哈，还是有在分的哈，这个就得回到这个基本面去看到底。到底是怎么样啊、哦、这个美超微的这件事情呢，你最好还是要持续观察下去哦。会不会对整个 AI 市场有影响呢？现在不敢讲啊、哦、还是等这个美超微财报啊、哦、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果出来之后呢，我们再看情况的发展就是了哈。好，不过呢，在美股四大指数都上涨的情况之下呢，昨天在投票结果公布前一天的交易日呢，川普的媒体跟科技集团哈，尾盘的时候呢，是下跌的，下跌的 1.16%、甚至呢，有曾经在盘中呢有多次哈所谓的熔断机制啊停止交易哈，那不知道是市场对于川普的当选比较没有信心呢，还是因为之前这一波已经涨过了，先获利了结哈，这不知道哈。不过呢，事实就是他的这个川普的媒体跟科技集团的股票昨天是下跌的了哈。好， 这个是昨天美国股市的相关的表现，给大家做参考。我们待会先休息一下，再来关心美国大选最新的状况，还有其他的金融财讯。
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才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了，先爱你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根深人为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保持平衡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魏立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总统大、哎、不是美国股市，是美国总统大选最新的开票结果哈。目前有最新的结果出来了，现在呢是川普这暂时领先哈。占卜呢目前呢是赢得了95张的选举人票哈，那贺锦丽呢则是赢得了35张的选举人票哈。那川普赢得的选举人票里面呢，包括这个佛罗州的佛罗里达州哈30张，还有南卡罗来纳州的9张，密西西比的6张，阿拉巴马9，还有奥克拉荷马的7张，以及田纳西州的11张齁，那加上刚刚我们前面报道的那三个地方齁，所以呢总共了赢得了95张的选举。那贺锦丽呢则是赢得了罗德岛的4张，还有麻州齁，也是麻塞诸塞州齁11张，以及马里兰州10张，以及康乃迪克州的7张齁，那再加上原来的佛蒙特州，加起来总共是35张齁。目前呢川普是暂时领先，而且领先的张数还蛮多的，不过这个才开了那么一点点齁，我说过还有很多大票场没有开出来齁，哎，这个大票场呢有决定性的因素啊，那到底会是怎么样呢，才有得观察就是了齁。好吧，这个待会呢会继续跟大家来追踪最新的开票的结果齁。不过我们就回来先关心一下财经讯息齁。在每个月月初呢我们都会帮大家关心追踪齁这个制造业跟非制造业的 ISM 的指数啊，就是 PMI 的指数啊。那美国的供应管理协会啊叫 ISM 呢，最新公布的10月份的非制造业的指数呢是来到的 56， 比预期的53要来的好很多齁，也比这个9月份的数字呢要来的高齁，所以这个数字呢是创下了2022年7月以来的新高齁，这表示说呢美国的服务业齁到目前为止呢都没有出现什么衰退的情况，而且好像感觉越来越好哦。我们说过齁，美国的 GDP 的成分里面呢非制造业也就是服务业呢占了 70% 以上哦，所以呢它的数字齁对于美国景气的现在的表现来讲是具有非常指标性的意义在齁。不过美国的制造业指数呢就不是那么理想齁，虽然呢根据这个 ISM 公布的10月份的制造业的 PMI 呢 48.5， 也是比最先估的 47.8 要来得好，比9月份的 47.3 也要来得好哦，但是呢还是在50以上哦，只不过这个数字慢慢的回温，是不是表示说虽然美国的制造业仍然陷入萎缩，可是萎缩已经出现了缓和呢这是一个月的数字哦，我说过这个数字要看是3个月以上才能看到趋势哦，不过有出现这个缓和的迹象总是好事就是了嘛，对不对。好，所以美国的整个的景气情况看起来讲真的没有大家担心会衰退的迹象，到目前为止啊齁，看这个数字并没有齁。好，那讲到这个 PMI 的数字呢，我们再看看其他地方的部分齁，亚洲的部分表现就比较不是那么理想了齁，像日韩的制造业的 PMI 指数呢也是在10月份呢出现了比较低迷的数字哦，像韩国呢它的 PMI 的制造业指数这个指数呢是 48.3， 跟9月份是一样齁，但是已经连续2个月是有点萎靡不振了，而且降幅呢也是16个月以来的最大齁。那日本的制造业呢只是 49.2 这个 PMI 指数哦，比9月份的 49.7 在下滑了齁，而且已经连续4个月 都低于景气荣枯线的50哦。嗯，这就表示说日本的制造业呢也出现了所谓的逆风的状况就是了哈。虽然呢大家现在对日本股市还是蛮有信心的，可是呢这个现象也不得不注意，就日本的制造业基本上还蛮重要的哦。好，那这个日韩表现不佳哈，反而是中国的部分呢，中国的部分哈，根据最新的财新公司，这是一家民间的企业哦，民间的机构公布的他们的这个 PMI 的指数啊，这个服务业的指数呢是来到52哈，比9月份高出了 1.7， 也是近三个月以来的高点哈。这个表示说大陆的服务业景气似乎有在回升，不过因为10月份他们有长假了哈，是不是也是因为长假的效应呢？不知道，但至少这个数字看起来呢表示说呢好像有稍微为低迷的经济要注入一点点的希望哦。那现在呢还得看接下来的政策是不是会继续刺激中国的服务业哈，还有制造业哈。不过根据这个中国自己统计局的这官方的公布呢，10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是 50.1 哦，比9月份的 49.8 要来的好，而且呢又回到了50以上哈，这个是非常关键性的一个因素就是了啊。而且在这之前呢，中国的采购经理人 PMI 呢已经连续六个月下滑，这次呢能够回升哦，多多少提振了大家对中国的经济未来前景的一些希望一些信心就是了哈。那当然了，是不是真的可以维持下去呢？还必须要看未来的发展哈。这个未来的发展呢往往要看呢中国的政策是不是有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活水注入哈。因为呢我们在节目中也讲过哈，从4号呢一直到8号中国的人大正在举行会议哈。那在这个会议的同时呢，市场一直就在猜测，或者说市场都在预期说呢，在8号哈最后天的这个议程里面呢会公布刺激景气的方案哈。那这个规模呢市场的预期是说可能会达到人民币10兆元哈。大家如果还有一点印象的在 COVID-19 也就是新冠肺炎那期间哈，全世界经济都受到影响，全世界的政府也在救哈。那时候呢，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中国大陆是砸了4兆的人民币去救市哈。那这次这个规模呢不但比这个新冠肺炎 COVID-19 这个时候要来的大，而且大将超过一倍以上哦，10兆元了哈。不过这个都是市场的猜测哈，是不是到时候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出台呢？他们是说出台了哈，我们是说推出这样的政策呢，再等几天就知道了。8号这个第14届中共全国人民人大常会就会这个闭幕了哈，到时候闭幕的时候是不是会宣布如大家所预期的10兆的这样子的一个规模的救市方案呢？大家就拭目以待。不过投资市场已经等不及了，很多人预期有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所以昨天港股还有陆股呢本来一开盘哈表现还不是太好，甚至呢都有下跌到平盘以下的迹象，可是后来就一路的拉高了哈。最后呢上海综合指数上涨了 2.32%、那沪深300也涨了 2.53%， 深圳的这个成指也是涨了 3.2%。 好，那另外呢在台湾有相对的ETF 的这个中国 A50 指数呢涨幅有 1.85% 哈。连带的呢香港股市昨天也是强强棍啦，香港恒生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2.14% 香港国企股呢上涨了 2.56% 哈。如果你有投资境外的中国基金，很多都是以香港为主要投资市场，而香港里面呢国企股又是重点，所以你必须去关注一下国企股的表现哈。好，那像红筹股昨天也上涨了 1.74% 所以看起来呢整个的中 国的经济数据有稍微好转啊，中国的政府也在持续推出政策啊，所以呢可能也带动了陆港股最近的表现啊。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外资在印度市场最近资金呢撤出来啊，比较明显哈。我有问过一些投资市场的朋友哈，一些专业的经纪人，他们认为他们的分析是说，从印度释出的这些资金呢，有一部分哈已经开始慢慢挪移到了中国去哈。这是不是表示说，外资在中国要发动一番攻势，制造另一波的行情呢？大家可以等到人大会议结束，有没有宣布政策？再来看啊，我觉得都还来得及就是了。但资金的挪动本来就表示说，可能市场的预期有一些变化哈。中国市场已经被很多外资呢遗忘多年啊，之后呢又有这个资金注入的话呢，或许也代表接下来会有一波行情也说不定了哈。好，那刚刚有讲到的是中国的 PMI 指数有稍微回升哈。那欧元区的这个 PMI 指数呢表现呢又是如何呢？我们也一并来看看哦。刚刚有讲了嘛，美国的部分服务业不错，制造业呢不太好啊。亚洲的部分呢，日韩则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放缓哈。那欧元区呢，反而呢在十月份呢出现比较稳定一点的迹象哈。因为呢他们已经连续28个月，也就是2年多的时间哈，这个数字都不是太好哈。那根据呢标准普尔全球公司所编制的欧元区制造业的采购经营人指数 PMI 呢，十月份呢是升到了46哈，比预估的 45.9 要好那么一点哈。不过因为还是低于 50% 这个荣枯点大关嘛，所以表示说欧洲的经济呢还是拼得很辛苦啊，只不过现在开始有慢慢放缓的迹象了。那接下来是不是欧洲的这个股市哈也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子而有所这个推进呢哈，不妨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哈。那刚刚有讲到中国的政策哈，中国政策其实你说它真的就是蛮人的一个国家吗？也是啦哈。所以他们的官员讲话呢，你还真的必须要好好的去听啊。那像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哈，在这个进博会里面哈，就是第七届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哈，在上海呢举办的时候，昨天他就表示说了哈，他认为呢经济的运行已经开始出现了变化了哈。当然他讲的变化是朝比较正向的方式这个解读了哈。那他说呢，对于中国大陆实现今年经济目标充满了信心哦。今年剩不到2个月呢哈，那是不是表示说这有机会哈，在最后这2个月冲一冲呢哈。那他在这个进博会里面讲的这样子的一个话呢，就被解读说哈，他由总理首度出来证实大陆的经济已经变好了哈。这个对于整个中国股市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讯号哦。高层都出来讲话了哈，那当然下面的人一定会努力帮高层所说的目标齁来达成它。那当然这样的机会之下呢，中国股市就有机会这个继续往上弹了齁，是不是这样子呢？一样可以继续看下去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是无动于衷，无条件为你。 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免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逗逗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同样的，要来持续关心美国总统大选最近的开票结果，目前呢又有最新的结果出来哈。川普呢赢得了101张的选举人票，贺锦丽呢则是赢得了52张的选举人票哈。陆续增加的这些得票的州数呢，贺锦丽是拿下了伊利诺州19张，还有纽泽西州14张，华府呢3张齁。那同时呢他也另外呢赢得了德拉瓦州还有纽泽西州齁。那至于川普的部分呢则是进账了阿肯色州的选举人票齁。所以目前最新的结果是101张选票的川普暂时赢了贺锦丽的52张选举人票。不过我们要强调一下，这些都是媒体所做的预测哈，并不是最终的结果了哈。所以呢大家呢目前都只是把它当参考看就是了。而且啊我也说了，很多大的这个票仓还没有开出来嘛哈，所以还有很多变数存在了哈。到今天中午之前，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根据原先的规划的话呢，应该就可以全部这个公布完成哈。那最后哈，在台北时间今天晚上一点呢，不是晚上，对不起哦，下午一点啊、哦，夏威夷州还有阿拉斯加州呢，都会开出来齁。那夏威夷州呢有4张选举人票，阿拉斯加州呢有3张选举人票。等到这2周呢都开出来之后呢，整个美国大选它的结果就抵定了齁。如果没有意外，下午一点就知道结果，但如果有意外就不知道了齁。我们知道上一次的美国选举哦，拜登跟川普对决的时候呢，这个也是跟这次一样哦，战情非常的紧张齁。那到最后呢，这个因为有一些争议齁，川普呢不是很服气呢，所以呢让这个最后的结果公布有拖了一点时间齁。这次会不会历史重演呢？不知道齁。那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下午就知道美国的新总统是谁了齁。好，那美国总统是谁跟我们的台股 多多少少还是有关系啦，因为它未来的政策会影响到整个台美的贸易关系，甚至全球的经济关系，对不对？那今天台股开盘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表现怎么样哈。目前呢，台股呢是上涨了54点，来到23162点哦。目前的情况大概也是还在观望当中哈。不过今天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撑盘的到底是哪些族群哈。这个半导体类股呢，台积电目前是平盘哈，是1050元啊。联发科呢涨10块钱，是1300元哈。鸿海的部分只是上涨了1块钱，来到215元哈。那至于其他类股的部分，看来昨天还蛮强的。航运类股、海运类股呢，今天呢稍微就已经回档了哈。目前呢，长荣、阳明跟万海呢都在平盘以下哈。那金融类跟相对也比较稳健一点哈。今天呢也出现了一些回落，所以你看这轮动的速度还算蛮快的哈。我想很多的市场的资金也在观望，到底这个美国总统花落谁家了哈。那刚好我刚讲一点就可以公布结果，那我们是1:30收盘，对不对？所以1点到1点半之间呢，我觉得这个时候的交易会非常的热络，可能会出现不管谁当选哈，都会反映在这半小时的盘面上面哈。我们到时候就看看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啊。那不过把昨天的台股的情况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啊。昨天的台股呢，指数是开低高啊，中场是上涨了141点，收在23106点哈，重新收复了23000点的大关哈。而且 K 线是连三红了，成交量呢也扩增到了3350亿元哈。主要呢还是因为市场上对于川普胜选的几率哈越来越高哈，好像比较这个解读是说哈，虽然大家认为说他可能会提高关税，这个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出口的国家来讲的话呢，是不利的哈。可是呢，有一种说法就是哦，如果他当选的话呢，接下来在他上任之前还没有宣布关税政策之前，正好会是有企业哈，开始呢要来这个补出库存哈，然后呢这个会有些提前拉货的情况出现哈，所以呢反而是因为这样子呢造成了一种压盘式的买盘进场了哈，特别是电子类的全职类股哈，这些族群就变成了昨天的盘面点火的焦点哈。当然这点火是让这个股市烧得更旺的这个火了哈。好，那其实另外一股力量呢，也有人在压逆胜选，所以像这个节能方面的，还有生技医疗之念的概念股呢，昨天表现也不错哈。所以整体看起来呢，整个台股昨天来讲哈，还算可以哈，并没有让这个投资人太失望吧哈。所以今天呢就看看咯，待会呢盘面会不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了哈。尤其是外资啊，外资的动向大家应该也非常的关心嘛，对不对啊。三大法人昨天是合计买超了92亿元咯，不错哈。这个自营商呢是卖超53亿元哈，那投信呢则是买超了55亿元哈。那昨天的外资呢还买超了 95.4 亿元哦，外资并没有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公布之前绕跑哈。这件事情呢让很多人应该也是蛮放心的哈。其实如果以数据来看啊，金管会刚好昨天公布了十月呢外资净汇入的金额有32.9亿美元哈，连续三个月都是净汇入哈，累计前十个月的净汇入呢达到328.1亿元哈。以这个情况看起来至少可以解读说外资还没有绕跑就是了哈。好，这如果呢以10月底的新台币对美元的收盘价来换算的话，32.031对1美元哈，这 外资呢总汇入的金额呢达到了1兆0510亿元，这是讲的是前十个月啊，这一次也是一次突破这个兆元的大关啊，改写了同期的新高，所以外资没有走啊，台股的行情应该也还没有结束就是了啊。我说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如果你在做台股特别是全职类股的表现的话，外资的动向一定要持续去这个追踪观察哈。那台币的部分呢，台币昨天只是贬值的 0.7 分哦，收在 31.968 元对一美元的这个价位哈。汇市就比较处于观望的气候，因为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到底美元会继续走强呢还是会这个走弱不知道哈。尤其这个礼拜美国联准会还要开会，那开会的结果会是如何呢？目前市场预期要11月份这一次会议呢会降息一码，这个已经是共识了，好 ,98% 的市场人士都预计说他会降息一码就是了啊。那他降息一码接下来美元会怎么走呢？嗯，也是得看这个新总统的脸色吧齁。那在这个新总统还没有出炉之前呢，黄金的价格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的高档啊，因为不确定因素没有消之前呢，对黄金来讲啊，就是提供避险的这个心态呢，就不会消除啊。所以像昨天的话呢，黄金现货是上涨了 0.2%， 来到每盎司 2740.96 美元。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0.1%， 收在每盎司 2749.70 美元齁。市场如果有不确定因素存在齁，对于黄金来讲就是利多哈，可是这也得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一旦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出炉之后，会不会金价又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呢？这个就要特别小心了哈。好，那当然了哈，这个目前呢，我们又看到了最新的美国总统大选的选举的投票的数字出来了哈，在川普的部分还是101张选举人票齁，那贺锦丽的部分呢目前是有71张齁，又比刚刚报的时候呢要多了一些齁，刚刚报是52张齁，好，这持续的拉锯当中了齁。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齁，这个关心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也要关心台股之外齁，我们应该还是得关心一下天气对不对？每一次节目呢我都是一开始都报天气齁，今天因为前面报了美国选举齁，这个最新的状况齁，还没大家讲今天的天气状况齁，如果你今天出门的话应该也感觉到齁，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的感觉齁。今天呢东北季风持续在发威齁，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是阴凉局部短暂雨的天气哦。气象预测台湾本岛平地低温最低可以来到16度左右齁，今天呢最低温是出现在新北的实地是 16.3 度齁，同时呢气象署也针对了四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齁，所以包括基隆北海岸还有台北市齁，尤其是特别这个强调是南港区哦，好，祝南港听众朋友小心哦。还有宜兰地区以及新北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哈，而且要注意瞬间大雨跟山区哦，要慎防塌方跟落石哦。所以请这些地区的民众朋友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就是了。那至于温度的部分的话呢，这个白天的气温呢？大概只有20到24度啊，中南部跟东部白天呢可以来28到30度啊，夜间则会降到20到22度啊，温差算是蛮大的啊。记得呢你要出门的话呢都要带一件衣服来保暖或穿多一点点啊。另外呢很多人都关心台风动态啊，今年的第20号台风银杏呢已经在台湾的东南方海面增强中度台风了齁，随着它靠近台湾的东南方海域呢，直接侵台的几率是 变小了啦齁。不过呢不排除它呢还是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间接的啦齁。这个部分呢就得看它距离台湾的距离有多近或多远齁，还得关心它的走势就是了。目前呢它的走势呢还有一些变数存在了齁。有人就在想说会不会突然来个急转弯往北走呢，哦，这个我不是专家，我不敢跟你乱讲就是了齁。不过呢真的要特别去留意一下就是了齁。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现在最新的表现如何齁。刚刚跟大家报还是停板以上是红的齁，现在报呢已经是下跌了，目前跌了68点来到23083点。我就说今天的台股呢大概就是一直看这个美国的开盘结果啊，不是开盘，美国的大选结果齁，来这个决定盘势的走势哦。刚刚看起来呢好像出现了一些变数齁，那这变数到底是什么呢？不知道。我刚刚说了一点呢大概就知道结果，一点到一点半的今天的台股应该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波动齁。到底会是谁当了美国的新总统，再过几个小时应该就知道了，没有变数的话。那当然台股呢今天呢要持续维持住23000点哦，如果没有的话呢，这个可能也要稍微的整理一下哈，所以我们要关心美国总统大选结果，要关心股市哈，还蛮忙的啦今天哈。好，也祝大家今天呢过得愉快喽，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山穷水。
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哈？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Amy， 你会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全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Call Me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一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